今天我想要分享这一趟台湾行。牧师和我这一次回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参加台北灵粮堂建堂65周年的庆典。还有呢，就是在庆典之前，全球的灵粮牧者回去那边，大家一起开同工会，到了600多位。台北灵粮堂是我们的母堂，在65年以前是由从上海到台北布道的赵世光牧师他在台北所建立的。然后呢，经过寇少恩牧师，大家很熟悉，他的爸爸，这个比较矮的是赵世光牧师，这边比较高的是寇少恩的父亲寇世远牧师。赵世光牧师很短的牧养台北灵粮堂之后，就交给寇世远牧师。他在台北灵粮堂牧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把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棒子交给为我施浸的郑昌牧师。也是一段时间之后，郑牧师因为有其他的安排，就邀请了那个时候在校园团契做总干事的周神柱牧师。周神柱牧师来到台北灵粮堂的时候，他想他就帮忙一年，因为是他好朋友的教会，等到台北灵粮堂找到了主任牧师之后，他就要走了。因为他觉得神很可爱，教会很不可爱。神没有问题，教会很多问题，所以他对牧会没兴趣。没有想到他在台北灵粮堂一待，主任牧师的位置就坐了30几年。在这个当中，神改变了他对教会的观念。神给了他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以弗所书3:21。有一次在早上晨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晨祷，神就把这一句话深深地放在他的灵魂里，整个抓住他。这句话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预备，来。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但愿神在他的教会中得着荣耀。所以从那个时候，建立荣耀的教会这个意象就抓住了周神柱牧师。他得到了意象之后，他就没完没了的努力为这个意象而奔跑。神实在介入了他的生命，神也介入了台北灵粮堂的建造。原来他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器皿，要被使用来建造这个教会。当然这个是他已经做了台北灵粮堂主任牧师好几年之后的事情，他得到这个意向。在我大学毕业典礼的那个礼拜，我记得我从教会的副堂的楼下要往上走，周牧师从楼上走下来，我们两个就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相遇，擦身而过的时候，他就说，德玉啊，要毕业了。我说，哎，是啊，要毕业，这个礼拜毕业典礼。他说，哦，来哦。我说，来什么？来做传道人哦。我说，好。所以毕业典礼的第二个礼拜，我就开始上班。当然，他的邀请只是印证了神在之前对我的呼召，要我专心服侍主。可能有些人听过我的见证，就是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个学期，大概有3个月到4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早上在神的面前寻求，到底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应该做什么。每天大概有3-4个小时在神面前，从头到尾只唱一首歌， 求主拣选我道路。你知道当神要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三个月四个月唱一首歌你不腻。后来神就很清楚地对我说，他要我服侍他。所以周牧师邀请我的时候，大约是我从神得到话一到两个礼拜的中间，所以我毕业典礼一结束第二个礼拜，我就开始在台北灵粮堂上班，做全职的传道人。一直到我与周牧师师母同工了四年，一直到1984年，神要我嫁给徐永州弟兄，结婚之后，我就离开台北，搬到美国的玛丽兰州。今天我想要从三个方面分享我这一次在台北看到的、领受的。第一，就是去做神召我们做的工作。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台北灵粮堂的全名，好，可不可以打出来？台北灵粮堂的全名是财团法人台北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大会台北灵粮堂。有没有一个教会的名称有25个中国字？财团法人台北市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大会台北灵粮堂。当初赵世光牧师所领受的是向整个世界传福音的意向，而这个向世界布道的意向，在周神柱牧师做主任牧师的时候，神借着曾经到我们中间服侍的巴托森牧师，记得他吗？我们中间很多人他单独的为你祷告过，给过你先知性的话语哦。他们夫妇英国的宣教士到台湾，讲了一口漂亮的中国话。他曾经有一年写信给周牧师说，上帝希望台北灵粮堂从一个内向的耶路撒冷型的教会转向成为外向外的安提阿的教会。到底安提阿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记载的哈，就是当时安提阿的教会有一些先知跟教师，他们在一起禁食祷告服侍神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所以神对台北灵粮堂有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被分派出去做神召我们所做的工。在1989年，当牧师和我还住在玛丽兰州的时候，牧师是在一间叫 IMS 的开发电脑软体的公司上班。那个时候周神柱牧师跟他的妻子，我们都称呼他周哥庄姐，他们就到玛丽兰州来，在我们的家做客。那个时候他们就向我们发出邀请，因为台北灵粮堂要在海外建立第一间分堂，领受了这个话之后，他们想要在洛杉矶开始第一间海外分堂。那个时候的主任牧师，在洛杉矶这个海外分堂的主任牧师，是当初跟我一起，我还没有结婚，他们已经结婚了，但是我比他们先奉献出来做传道。后来他们奉献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跟他们夫妇还有他一个非常小的孩子是一起住在宿舍里面，我们是很好的同工，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因为住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当他们被差派到海外建立第一间灵粮分堂的时候，周牧师就想到我们是不是可以搬到洛杉矶去跟他们一起服侍，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当时牧师是做电脑软体的工程师，家里赚钱都是他，所以呢，虽然周牧师是希望我去帮忙，但是因为赚钱的人是他，所以我说不然你祷告好了，看看神有没有要我们搬家。结果他狠下心来跟神讲说，你不说话我就不吃饭。结果神硬是让他5天没饭吃，最后 五天之后，神只对他说了一个字 Go， 所以我们就从马里兰州美国的东部搬到洛杉矶美国的西部，加入何振东牧师他们建立的芥菜种灵粮堂，是台北灵粮堂在海外建立的第一间分堂。当我们到了洛杉矶之后，哈，我们就暂时住在周牧师在洛杉矶的房子里面。那房子里面呢，没有周牧师、周师母，因为他们在台北服事。家里有两个 teenager， 就是周训光跟周训真，跟 teenager 住在一起，大家知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当时每天晚上我把厨房整理干净，带着两个孩子，小小的孩子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奇怪，厨房到处都是杯子，到处都是盘子，原来晚上他们那些好朋友全部来了，吃喝一顿以后就这样。就是那一段时间是一个很有趣，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有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 depression 非常严重，所以我想神把难担的担子加在我的身上，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人不是都需要磨练吗？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环境就临到你。下面这张照片哈，是9月17号下午拍的，这里面全球各地灵粮堂的牧者超过600多个人，其中有 YouTube 里面非常有名的刘同牧师跟刘群茂牧师夫妇。不管有名或者是没有名，灵粮堂许多的人呢、都做着神呼召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是一群回应神的呼召而被神差派到指定的地方，按照神的心意在那里耕耘的人。这张照片里面有从以色列来的牧者，有从菲律宾来的牧者，有从肯亚来的，有从加拿大、香港各个地方来的，吉尔吉斯来的。下面这张照片是灵粮神学院的谢红忠牧师夫妇。红忠原本是台大医院病理科的医生，他同时也是台大医学院病理系的教授。他的妻子丽珍是我在离开台北灵粮堂的办公室的时候，他的办公桌跟我的办公桌是对着的，我们全部都在一间房间里面，但是他的办公桌跟我的办公桌是，所以我们每天都是面对面在那边工作的。后来我们来美国之后，神呼召红中要进到这个神学院去读书，他就放下了他的职业，就到美国的神学院拿了神学博士学位。等到他拿了博士学位之后，他就回到台北灵粮堂建立了灵粮神学院。当时没有人知道神的心意，也没有人看见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光景。灵粮神学院是到现在为了应付这个灵粮大家族工人的需要，已经在8个地方和国家建立了分院，他们培育了超过1000多位的传道人出来，他们就是做神召他们所做的工，就像周牧师从《使徒行传》巴托森牧师给他的话一样，分派他们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这30多年来哈，灵粮堂因为有很大的需要，所以不止灵粮神学院，另外在栽培工人方面又发展了生命培训学院、一线领袖培训学院、巴拿巴宣教学院、职场转化学院、超自然敬拜学院、艺术媒体学院。所以这是30多年来从一个点，从一个人做神要他做的事情发展出来的。但是在 神差我们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工这件事情上，我特别想要提到就是1520粮堂，这个教会的名字很特别，1520粮堂。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一间五饼二鱼的教会，他们觉得他们只是五个饼两条鱼，所以但是他们愿意奉献给神，所以他们取名叫细指，细指是地方，细指1520粮堂。这间教会之所以特别，是在去年前年，就是最近两年，这是一个不大的教会，但是从前这位牧师跟大部分的中国牧师的想法一样，就是政治太黑暗而且太复杂，不管政治政党怎么样轮替，谁选上谁什么，反正呢我们就是祷告，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它交给神。直到台湾的同性恋开始酝酿要修改宪法，然后这个毒品要合法化，这些事情浮上台面，这些跟圣经的真理明显的抵触的事情，会影响到整个社区整个国家的道德观念的时候，杨金章牧师他重新的来查考圣经，到底圣经对于基督徒关心政治有没有什么话。结果他读到了创世纪，神把大地治理的权柄交给人，交给他所造的人，所以他想政治这一块也是神交托给我们管理的，我们不能够推卸责任。所以他就开始跟从前不一样了，他开始关心这些事情。刚好他的选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黄国昌，他是立法委员，这个人在他们的选区里面竞选的时候只字不提他是不是支持同性恋，他是不是支持毒品可以合法化。可是等到他选上之后，这个人完全的一面倒的支持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支持的事情，所以细指1520粮堂就开始全力的投入罢免立法委员黄国昌这件事情。可是没有人把他们看在眼里，因为这么小的教会还是教会能够起什么作用，所以没有人在乎。他们就是不断的祷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是神在那个时候要他们做的事情。小小的一个教会，台湾的罢免法是需要总投票人数的四分之一同意，那这个公职人员就会被罢免。当时哈，他们所需要的投票同意的人数是63888票，结果呢，只能够得到同意罢免票是48693票，差了差不多10000。所以没有通过罢免这个立法委员这件事情。但是1520粮堂他们在细指这个地方，他们单单他们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立法委员黄国昌的大本营，他们得到了30000多票要罢免这个立法委员。这件事情让整个台湾的媒体发现教会有一个不得了的力量，如果教会联合起来的话，会把任何一个人送进公职的位置，或者当这个公职人员反对教会的主张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是1520粮堂他们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虽然没有顺利的罢免掉这个立法委员，但他们造成的影响力是不得了的。哪一件事情来说，就是我想对，是我们回台湾之前，我看到台湾的首富郭台铭，他进到 教会里面，因为他打算要选总统了。他第一次，这一辈子第一次进到教会。为什么他要去教会？是因为他知道教会有一个实力，如果教会动员起来的话，是靠他，靠向他的话，他会得到很大的益处。所以从1520林良堂投入政治的关心，他们去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这些政治人物就开始注意到教会，这是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杨金章牧师在跟我们全球灵粮牧者分享的时候，他说很多人以为他们教会有很多的政治达人、政治精英或者对政治的狂热分子，他说其实完全不是，他说他们是政治白痴，可是他们就是每一步领受了神的这个托付之后，他们每一步祷告，他们联合众教会，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些事情我想看在神的眼里是非常讨神喜悦的。神透过巴托森牧师告诉周牧师的经文是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在灵粮大家族里面，这样的故事非常的多。礼拜四我们一大早飞机降落，儿子去机场接我们回家，我回到家行李就丢给儿子去提到那个房间，我就赶快跑到我的后院去看看我那些植物情况如何，结果我就看到这一张。这盆兰花我养了将近三年，只开过一次一朵，那一次我们两个简直把它当宝贝一样的，还快要开的时候就把它端进这个房间，然后刚好碰到礼拜五我们要来小组聚会，我们想不行啊，这样我们一走它就开了，然后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就放了那个手机缩时摄影，好，全部都摄下来。我想有一些人如果有我的 WeChat 就会看到我 post 在 WeChat 上开的，这样真漂亮，然后我们都非常的高兴。然后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弟兄小组不知道是谁家的昙花要快要开的时候也搬来这个你们小组的房间，就是从渐开到盛开，还有女生在那边跟花这边照那边照，就我相信那天晚上大家就是都在欣赏这一朵昙花，造物主的美好给他这么美的，好，大家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一朵昙花太值得了，它的香气被每一个人都闻到，它的美丽被每一个人都看到。但当我回家的时候看到这个场面，突然我想起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的经文，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个地方中文并不是很清楚，英文是For thou hast created all things. 你创造了万物。For thy pleasure, 是因为你的喜悦他们被造的。我们觉得昙花是为了我的喜悦，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真可惜，它开了它又落了都没人看到。可是当我想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从我是中心来看这件事情，来看这个花。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是以神为中心来看这个花。不管有没有人看到，它开了，它谢了，神 happy 了。突然我就想，台北灵粮堂这么多的人，现在上万人，是不是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将近200个小孩大人，我们到底怎么样是完成我的命定呢？你不需要羡慕刘同牧师，你也不需要羡慕 Ivy 会弹琴， Joy 会弹琴，你就是做你自己，神招你的去做的工就好了。你知道梅雷师母，她从小就想做师母，所以台北林良堂觉得麻烦，像我们两个就一起按牧了，所以你又是牧师又是师母。我就问周师母说，为什么要两个一起按牧？他说省麻烦。我心里想，什么叫省麻烦？是不是他死了我就变牧师了，还是怎样？不必有人再来按牧，还是我搞不清楚。反正，但是梅雷师母他就拒绝被按牧成为牧师。他说，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做师母。他就是回应神对他的呼召，然后呢，有人就对他说，他刚刚开始做师母的时候，有人就对他说，你也不会弹琴，你会不会插花？也不会，那你怎么能做师母呢？谁也没有想到，不是每个师母都要弹琴的。现在时代已经变了，梅雷师母他可以有一个雷声响起的这个传播事业。谁想到师母要做传播事业啊？他可以出书，人家都觉得这是牧师的工作，但是他就是做神召他做的工作。台北林良堂太多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没有哪一个怎么样的事工才是神对你的命定。如果神呼召你在此时此刻做家庭主妇，你好好的做家庭主妇，你就讨神喜悦。如果神叫你每天带着便当去上班，每两个礼拜拿一张 paycheck， 他说这个工作是我现在要你做的，这个办公室是我现在要你去的，你就每天去做这件事情，你就讨神喜悦了。如果神叫你像我一样做一个全职的侍奉者，你说哎呦好穷哦好丑哦，从前我就以为师母都穿得很丑，我想哎呦这怎么行啊，结果其实不是，神要你做他要你做的，他招你做的，他造你就是这样。昙花干嘛只开一个晚上啊？你不能多开几天吗？ No， 不是为了你跟我的高兴，是神造他 for 神的 pleasure。你也是一样，我也是一样。这个昙花让我想到神对台北林良堂的命定，分派他们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弟兄姐妹，我们是台北林良堂的分堂，你也是在这个应许里面的一位。领受神要你做什么，就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完成他想要你做的事就好了。不必羡慕别人，也不要觉得哎呀我做不了我做不了，不要怕，反正也不是靠你，神叫你做他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去完成。这是第一点，我从台湾回来我想分享。第二点，我们的我们真正的全名，好，它是林良世界布道大会。林良世界布道大会，赵世光牧师开始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他领受的意向是向世界布道。如果现在65年回头看，每一个走在神心意里面的分堂都没有缺乏，资源没有缺乏，人力没有缺乏，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走在神对这个教会的心意里面，就是要向世界布道。这一次欧牧师，现在台北林良堂的主任牧师欧牧师，他分享了一个东西很有意思。他说他们在缅甸的仰光成立了一个学生中心，就是帮助这些缅甸学生哈，能够在信仰上能够扎根。但是后来他们就发现，这些人来了这个学生中心，就是大概是这个在那边可以读书嘛哈，就是学习，有了信仰，但是他们以后呢，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升学，这个不行，所以 欧牧师心里就想，如果要让缅甸这些人真的被福音转化的话，必须要给他们继续升学的这个机会。所以他就心里想要在那边建立一个学校，可是想到地方那么远，然后经费这么大，他就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面。没有想到他这个想法才没有出来多久，他带着团队到中国的时候，竟然意外的，我们都是认为是意外，是巧遇，一个基金会的一位先生，秦先生。这个人呢，是一个生意人，有很多钱，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慕道友。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坐在一起认识了。然后呢，这个秦先生就跟欧牧师讲说，啊，我想办一个学校在缅甸，可是我没有人。欧牧师说，我有人没有钱。就像齿轮一样卡在一起。那个是2017年9月他们遇见，然后他们谈这件事情。后来欧牧师讲，哎，你有人你有地，那要盖学校，这个建筑师怎么办？没问题，我找建筑师来。所以这个人又出地，又出钱，又出建筑师，这件事情就这样做成了。现在地都已经整好了，2021年他们就可以正式招生了。所以你就知道，当你走在神的心意里，你想要让全世界都得到福音的好处，上帝就会撑你的腰。这就是我在那边听见的。然后在这一次的牧者同工聚会里面，我们也听到整个灵粮大家庭在许多地方的宣教已经改变了方式。过去通常用的方式就是怎么样呢？啊，主领诗歌敬拜，然后街头发单张，然后讲道啊，福音晚会、医疗服务这些。这几年他们加入了活动企划、电脑程式技术资源、教学活动、建筑设计、空间规划和美化、户外体验教学活动各种项目。因为这个步道的策略不一样了，所以所有在职场里面有经验有才干的人都用得上。从前觉得步道那就只有传道人去了，现在不是，所有在职场上的人都可以用得上。比如说2018年9月，灵粮大家庭有21个不同的牧养单位，包括福音中心，包括海外的分堂，有92位弟兄姐妹组成了一支肯雅超级短宣队 Super Team， 他们成立了这个，到那个奈洛比贫民窟去服侍。有人就是专门去美化那个在那边他们建立的恩慈学校的墙壁。你说你参加短宣队你做什么？哦，去画墙壁，很好啊。有人就是专门去帮助这个小学搭建游戏设备，做一个 playground。 有人是专门到奈洛比那个地方去建立一个电脑教室，而且把10台电脑还是15台电脑连线起来，30台，这是当地整个城市没有的规模。这些人他们都是学电脑的，他们都是做这些专门的，懂得怎么做这些木工啊或怎么，这些人都是专业，他不是传道人，但是他在职场上有经验，他就去做。那当然也有人去就是专门去探访学生的家庭。还有一个人，他的职务这个短宣队里面他做的是什么事情？他让恩慈小学里面的400个学生组织他们，然后帮他们有一次户外教学。这个教学是去哪里呢？去动物园。你要知道，他们告诉我们这400个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动物园。你想想看，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多么打开眼界的事情。这就是短宣队队员所做的。那你要搞400个小孩去动物园，这没有点经验是做不成的。你说不定带400个出去只有350个回来，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在职场里面有一些规划筹划的这种经验的人才能做，恐怕牧师也做不了。所以福音队的成员现在已经不再是专业传道人的事，反而是那些职场上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投入的。半年之后，在2019年4月的时候，这个超级短宣队又组成起来，然后到了奈洛比第二大的贫民窟，正好当地是雨季，他们能够在不被这个大雨打扰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完成了这些建筑的这个美化哈，还有这些设计粉刷，然后游戏 playground 里面的这些游戏设备。这一次呢，在这个贫民窟，这个贫民窟里面有很多的穆斯林的家庭，这些家庭平常是不可能听到福音的，但是透过这个短宣队接触到的这些小孩，他们就进入这些回教徒的家庭里面。进去之后，他们在回教徒的客厅里面跟他们谈耶稣，为他们按手祷告，让他们的病得医治。结果在他们要离开之前，有一个布道会，有1000个人来参加。这些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是因为他们去探访的时候，神迹奇事已经发生了。当这些短宣队去到这些家庭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妇女，她的胸部的肿瘤就消失了，透过祷告。然后有一个小孩生下来就是又聋又哑，结果他可以听见，他可以说话，他跳舞。这些东西就让吸引了旁边的人，就吸引了邻居。所以这个现在布道真的是不一样。这一次我们回去就看到，哇，其实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投入的。还有一间酒吧的主人，他信了耶稣，然后我们的那个 super team 就去了，在一个礼拜之内把旧的酒吧翻修成为聚会点。所以在那个地方现在有聚会点。向世界宣教是赵牧师建立灵粮堂的时候他所领受的意象。从过去65年，我们已经清楚地看见灵粮堂不只是一间有宣教工作的教会，灵粮堂现在已经成为了宣教的教会，这是不一样的。你是有小组的教会，还是你是小组教会？你是有宣教工作的教会，还是你是宣教的教会？这是不一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第一位宣教士，跨文化，他从天上到地上，从全然圣洁的文化里面进到污秽的文化里面。所以宣教不只是灵粮堂的 DNA， 是上帝的 DNA。 我们既然是他在这里建立的教会，我们真的要开始认真的想，我可以在宣教上怎么做。其实这一定是从我们周围开始的，没有意思说突然把你降落在肯亚你去做什么东西，不必这样。就是我们也许应该开始想想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把福音介绍给我家里的人，我应该怎么样的把福音介绍给我公司的人或者我的邻居。其实很简单，就是告诉人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我这次听到周迅光说，他可以，他的见证可长可短，他可以用20秒告诉一个人说，哦，我从前跟我妈的关系好烂，超烂的，结果神帮助我，我们现在非常好，就这样。如果人家有兴趣，你可以继续的多讲一下，就是说，到底神在你的身上做了什么，你要把它可长可短的介绍出来。当别人听见了神在你身上可以做，他会渴慕，哇，这个神我也想要，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记得有一次牧师在 玛丽兰大学查经班，那时候他还在 IMS 工作。有一次玛丽兰大学查经班迎新，就是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跟他们的父母就来参加这个野餐。那牧师呢就在一小群人在讲话，他就跟大家讲说，哦，我从前有很严重的痔疮，后来神完全医治我了。就有一个老妈妈，她根本不是基督徒，她就听见了，然后她就说，哎呀，我有胃溃疡，她的痔疮可以得医治，我的胃溃疡恐怕神也可以医治。她自己就在家里跟神祷告说，这个神啊，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但是就是他讲的那个男生讲的那个神，你医治他痔疮，你可不可以医治我的胃溃疡，他就好了。后来他就去教会了，因为他发现，哇，这个神这样子都听我的祷告。所以其实我们不要把想传福音是个这么了不起的大事，就是把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分享出来就好了。好，第三点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还有更多，还有更多。我这一次回台湾，虽然主要是参加灵粮堂65年的周年庆跟同工会，但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是 Deeper Still 这个 ministry， 它是专门恢复堕胎之后男女的生命。我自从跟他们连结上之后，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我很想要看见他们有更大的成功。我到底可以帮助他们什么呢？我就跟台湾的两个大教会，他们牧师跟我比较熟，一个是士林灵粮堂，一个是喜乐城灵粮堂，这两个教会都是上几千个人的教会，所以我就把这个 ministry 介绍给他们。没有想到，哎，真的在神的促成之下，本来不可能的事情就可能了，而且最后搞来搞去就变成说，他们要在灵粮堂这个欢庆的前一个礼拜到台湾去帮一些人办这个 Deeper Still 的退休会还有培训。所以 Deeper Still 的负责人就问我，既然是我介绍我连线的，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一起这样。那我想这也是好像道义上应该这样子了，我就说好吧，反正我就早一个礼拜回去，我就去了。你知道12个从中国大陆从美国不同地方飞去的同工服侍10个姐妹，这10个姐妹有8位是士林灵粮堂去的，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当初就规定只有牧者跟传道人跟这个小组长先参加。为什么？不是说阶级制度，而是说这些人如果被恢复了，他们可以有更好的服侍，他们的影响力就已经在那里了。所以我们就跟这个他们负责人接触的人就讲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些现在已经是同工的人来参加。他就找了医治团队里面的8位姐妹，这8位姐妹平常就是帮人家做医治释放，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也很坦白的说，这些东西我都早已经跟神认罪过了，可是我们那个带我们的队长，医治团队的队长叫我来，好吧，我就来了。只有8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说，哎呀，我来的目的是想要在堕胎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深的东西神要做，只有2个人是抱着好奇的态度来，其他6个都是勉强来的。结果没有想到，第一堂的敬拜就开始哭，所有被压抑在里面的那些情绪被圣灵带出来了，面对过去没有面对过的事情，才慢慢我就亲眼看见这30个小时之内他们有巨大的改变。当中有一位姐妹，她在之前有过3次堕胎的经验，后来她结婚了，嫁给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可是结婚之后她怀孕就流产，第一次流产的时候她去到医院要做这个清除子宫的手术，她说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医院等她，有人带她去医院。 第一个爱她，这么爱她的就是她丈夫。结果等到她做完手术出来到车子上坐定之后，她的丈夫就靠在她的肩膀上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她看她，你哭什么？动手术的是我，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她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哭。她说她才发现三次的堕胎，她对生命已经没有感觉了，但是从第一堂的敬拜，圣灵就把过去压在里面的羞耻感，压在里面的罪恶感，以及过去使她必须要去堕胎的所有相关的那些人的愤怒，对那些人的愤怒跟这个不饶恕，全部的都出来。你知道你可以跟神悔改，神就饶恕你，这是神的话，对不对？但是你并不一定得了医治，这个医治是必须要有一个过程，你必须要知道你伤在哪里，你必须要能够面对你的情绪，这些情绪才有机会得医治。30个小时之内，我看到这些姐妹有巨大的转变，从她们的脸上。有一个晚上欢庆，因为大家都被医治被赦免了，哇，大家就在那边跳舞啊什么。我们这些服侍人因为都有时差，所以每个人都坐在旁边看他们，哇，他们跳得多高兴啊！我就是啊，就拿着照相机就照他们。我今天是不好意思，因为这是职业道德，不可以乱放这种影片，不然我真的很想放给你们看。就是一个人得医治得释放之后，跟他没有得医治没有得释放是 huge difference， 太大的差别。30个小时之内人可以这样改变。后来接着我们就帮他们办培训，那有两个是从喜乐城灵粮堂来的姐妹，就带着礼物来给我。我说不要给我礼物，她说我真的是感谢你，你一直告诉我的牧师无论如何你要送两个人来。她说我感谢你一直催逼我的牧师。所以你就知道神可以在人身上做的是多么奇妙的事情。这个让我想到，弟兄姐妹，我不管你现在知道什么圣经的真理，还有更多，还有更多，真的。想想看，这65年，在30多年前，周牧师领受了这个建造荣耀教会的意向，但是这个意向并没有就停在建造荣耀的教会，很空洞。神就不断的在这个意向里面启示他，比如强本难进，就是要强壮在这个台北的教会，然后要往南部前进，然后呢又是要遍地植堂，要在每一个村镇县市建立分堂。然后呢这些年周牧师就领受了合一的意向，不管华人东方西方，只有一个教会，基督只有一个教会，他只有一个身体。所以周牧师就在各个地方来鼓吹合一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发现，不管你领受的是什么，不管你知道的真理是什么，你 always 要知道还有更多。就像保罗说的，按着我所知道的，其实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敞开我们的心，不要很狭窄，就是这样，哦，我已经听过，我已经知道，没有，不是，有更多，还有更多。我在想这个还有更多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这些门徒领受耶稣的命令，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叫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直到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五旬节那天来了，然后呢天上有响声下来，忽然从天上有一个响声下来，哇，圣灵来了，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然后他们就开始讲起什么别国的话，然后那些听 就说那些听到他们自己母语的人，哇，就说哇，有些人就信耶稣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那天晚上五旬节那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心里想的，哦，圣灵充满就是这样，会不会？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哦，原来圣灵充满就是这样。但没想到过了几天，过了几天之后，彼得起来讲道，他突然之间发现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原来跟耶稣基督有关，这些东西他被打开了。然后又过了几天，彼得跟约翰要进到圣殿里面，当时他们被圣灵充满，又定睛看到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们突然得到启示，这个人有信心，叫他起来行走。哇，原来圣灵充满还有更多。然后又过了几天，他们发现，哇，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竟然知道谁在欺骗你。所以他们，彼得就按着他口里面所出来的话，他自己的弟兄姐妹就死在他的面前。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可以行审判，圣灵充满，单单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就还有更多。你全部知道，你全部经验，当然没有。我相信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哇，原来圣灵充满从这边到台湾只要一个小时，你觉得很稀奇吗？这是圣灵，这是圣经写的，使徒行传，腓力不是突然就被提去了吗？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现在开始多了。有一次我跟牧师从什么地方回来啊，我们本来就说要从田纳西，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开到田纳西，然后我晚上是不行开车的，我就睡得迷迷糊糊。我迷迷糊糊张开眼睛问牧师说还有多久，他说是三个半小时，我就好又睡着。诶，结果等一下就到家了，我们发现真的整整少了一个小时。那个小时到哪里去？经过了每一个地方，但是你就少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这次回台湾，我听到我弟弟也讲一样的事情，他好奇怪啊！那天我从新竹回台北，本来就是要多久的，结果整整少了20分钟。你因为不长哎，总共也不过50分钟，你少了20分钟，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认为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对不对？还有什么事情呢？ transfer 的事情很奇怪。我这次听到那个谁 Sophia， 她不是找不到她的包吗？结果后来她告诉我说，她的包竟然在她的狗狗的那个垫子下面。我跟你讲，这是歧视。第一，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皮包放在狗狗的垫子下面，对不对？这为什么会跑到那里？而且她怎么找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这件事情是一件歧视。我有一模一样的事情。我曾经有一次回台湾，带着我的照相机，然后要帮我父母他们结婚60周年，我们要到照相馆去照相。你知道照相馆它不是一组是多少钱多少钱吗？那我就想没关系，他照，专门的人照，我在旁边也照照照照照，说不定我也可以照出一些不错的。这样就我就在那边照照照，等到要收拾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盖子不见了，镜头的盖子不见，我就到处找，照相馆就只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我弟弟也帮我找。最后我弟弟说，二姐，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在台湾买非常便宜，就是一个塑胶盒子嘛。但我心里就涌出一句话，可是我的是原装的。我没有讲，那也没办法了，就回家了。你知道吗？第二天我要去照相的时候，就在我的包包里面，我那个包包是没有任何的拉链跟口袋的，就是这样子一个包包，就是照相机就这样子放在里面，就在里面，我的盖子就在里面。昨天我不但自己把它翻，我弟弟也把它翻，都没有看到。这是歧视，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神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所期待的还有更多。灵粮堂65年，最后的这些年，最单单说最后5年，建立了183间教会。所以这个速度越来越快， 过去三十多年，从第一间海外分堂，第一间台北林良堂在万华直三重跟万华直的堂，那是三十多年以前。这三十年，现在已经有530间的分堂。很多教会认为，哇，台北林良堂厉害哦，三十几年就有500多间分堂。但是我跟大家讲，还有更多，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而你跟我是在这个幕后的荣耀里面。我们亚特兰大林良堂是在这个幕后的荣耀里面。敞开你自己，不要狭窄，以为就这样，还有更多。我们买了堂，我们要搬进去，难道就是这样吗？ No， 还有更多。我们要看见神的工作。刚才当我们在这边唱的时候，我觉得神的灵，其实我想神借着那一首歌，死亡不再，疾病不再能够拘禁我们，耶稣的名，耶稌的名。我相信接下去神要让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弟兄姐妹，敞开自己，不要狭窄，不要说，哎，这个我也知道，那个我也知道。 No， 我们还不知道，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按着我们所已经看见的，我们还有很多没有看见。神是大而又大的神，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要不断的经历还有更多。感谢主，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想要放这一次65周年，他们做了一首歌，让家伟大。神只有一个家，神只有一间教会。不要分别说，哦，这是浸信会，这是长老会，这是灵粮堂。 No， 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我们要彼此相爱，让这个身体伟大，让这个身体荣耀，因为他的头是荣耀的。我们可以把敬拜真正的献给他。可以放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这是一位小弟兄写的。
是你模样，是你 却伟大，有你在家就没有人还需要惧怕，是你的
重新建造神的家，就是而且是世代建造，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跟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的孩子青少年，一代接着一代，我们是建造神的家。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家兴旺，列国都要回家。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里，是你把我们一个一个从外面带回来的，把我们收入到你的家里。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继承了你的生命。主，帮助我们知道你召我们所做的工作，让我们这一生为了讨你的喜悦，能够完成你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主啊，也帮助我们，因为知道你的心意就是要万人得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勇敢地向人分享福音，告诉别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美事。主啊，而且一不断地提醒我们还有更多，你要把更多的更多的加给我们的生命，加给我们的这个整个你的基督的身体。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成了何等人，是因为你的恩惠才成的。主，而且我们要继续的改变，继续的装备，继续的拥有更多你要赏赐给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真是好神，你真是好神，不断的启示我们，也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所有得到的启示都能够落实。谢谢主，在你里面有无限的盼望，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在这里。